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能够自我接纳的人吗？一个人如果常常不能够接纳自己，其实呢，也很难接受神白白的恩典，能够相信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确实在圣经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甚至是教训，要我们去遵行。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啊。比方说呢，有一个很深的伤痕在我们的心里，这道伤痕呢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呢让它痊愈。那如果我们总是抓着这个伤害不放，不愿意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往往呢，只要任何一点点的碰触呢，我们可能这一道伤疤呢就又裂开了。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现在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有些事情让你担忧，让你害怕，让你觉得不知所措，或者前面有一件又大又难的事，让你不知道到底该往何处去。刘文个人生命中有许多的经历啊，我觉得每一次学习到的功课呢，都让我再一次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而且呢在每一次生命的这一些挑战当中呢，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感受到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放弃啊，我们总觉得为什么事情还没有改变，祷告了这么久也没有蒙应允。但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一生的年岁，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凭着信心继续交托，继续仰望，继续让神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有一天我们必定呢能够到达彼岸。而且当我们在世度日，能够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忠心的时候，在大事上也会做得美，并且我们也可以被神称为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什么神才会爱我们，而是我们愿意回应神的爱，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并且在内心呢，需要深深的去相信神就是爱，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只是我们往往呢，总是希望照着自己的心意啊。什么是神的心意呢？这是一生中需要去操练，需要去祷告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敬虔的鞋匠，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敬虔的鞋匠，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上帝不喜欢我们敷衍了事的态度。埃翁塞早年在鞋店工作时就学到了这个功课，他的任务是制作鞋底，他必须先剪一块皮，然后浸到水里，取出后用平头铁锤用力捶打，直到捶干为止。这个不折不扣的过程十分的吃力，他心里有些厌烦。有一天，埃翁塞到附近的鞋店看人制作鞋底，他发现对方将皮从水中取出来，未经捶打就湿淋淋地钉上去。他问对方，鞋底的皮不经捶打和经过捶打效果是否相同呢？对方很神秘地笑着说，孩子，效果当然不同，这样比较容易坏，顾客得提前上门找我修鞋子。埃翁塞急忙回去向主人报告，建议雇主不用如此费心捶打鞋底。没料到雇主听到后翻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念给他听，对他说，我做的鞋子不单是为了赚钱，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荣耀上帝。当审判的日子，主注视我的手所做的每一双鞋子，他绝不至于对我说，你看你做的工作多么差劲，你并没有尽力去做。我相信主会笑着对我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很好。埃翁塞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个功课，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把一件小事做得好就是一件大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你看为宝贵，请你帮助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你而做，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小羊诗歌的《我愿意》。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接受每个环境，我愿意。 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都知道。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从你手中接受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这本书总共有22章，我们今天要来到19章了。每一章的篇幅都不长，但是并不是太容易懂哦。没关系，如果你从其中呢有一句话感动你，能够领受，能够有一些感动和收获呢，那就足够了。我们一起来读第19章，谈到的是圣餐。请告诉贝蒂，上次若不是被你拖进忏悔的岔题去，我正想要说他责怪我没说的东西。我想要说，在敬拜当中，公众或团体活动有着极大的重要性，比起在其他任何一种祷告形式中，这重要性都是远远来得大的。一个人因故不能去复活节的崇拜，比起无法去受难日的聚会，损失要大得多了。即使独处的时候，我们的崇拜也应该是团体式的，与天上众天使天君一起敬拜神。此外，我发现在教会中，我最能投入的祷文，也就是我最常在睡房思祷用的几篇，我带点情绪的否认那说我对崇拜是很挑剔的指控。我早已说过，我不在乎崇拜的形式，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它就可以了。让某些缺欠 像丑陋的教堂、笨手笨脚的服侍者、装扮拙劣的主理人来阻碍我敬拜吗？这思想太可怕了。事实正相反，我常惊讶地发觉这些东西毫不重要。我生命中的一次极宝贵的圣餐崇拜是在一个半圆活动营房里举行的。有时发音有伦敦腔的诗班反而具有一种特别感人的素质。只要有好理由，马口铁杯充作圣餐杯是一点也不会叫我难受的。我想知道主在最后晚餐用的是怎样的餐具呢？你问我为何从来没有写过圣餐这方面的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神学不行，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有灯火却置于斗底下，这并不是缠绕我的罪，我的问题反而是常常喋喋不休的出言太多。但在某事上，就算是我如此多意见的人，也会乐意保持缄默的。问题是，即使三缄其口，别人还是要从我的沉默中读出意思。前些日子，就有人在文章上说，我似乎是勉强接受，而不是热烈拥护圣礼。我不希望你和贝蒂也这样想，但是当我想告诉你更多，我就想到另一个应保持沉默的理由。当我谈到某些教义对我的负面影响，关于他们怎样不能喂养我时，听的人屡屡以为我是在攻击那些教义。信徒们都用一些对他们而言是传统的概念来帮助自己了解，当他们领受饼和杯时，到底有什么事情在发生，让任何宗派的任何信徒对这些概念的信心产生动摇，是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真希望从来没有人曾觉得需要为圣餐礼下定义，而我更希望的是那些不同的定义从来没有被人用来造成教会分裂。有人似乎能讨论圣餐礼的每一个理论，好像他真的通晓每一个理论的内涵，而只是需要证据来决定哪一个是最好的。神从来没有给我这种亮光，我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在最后晚餐席上门徒们有什么体会。当主递给他们饼和杯，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时，他的身体尚未被钉被刺，他的血尚未流下，门徒那时到底领会了什么？在我的理论架构里，我看不见在吃一个人，主是因为有肉身才是人，与他共进入属灵的合一，团体或团契之间有什么关联？到底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被剥去其本有的偶有性质，又被赋予其他本体的偶有性质后，是什么样的东西？真是无法想象。我如果努力去想，所得的是很幼稚的图像，仿佛稀释了的粘土。另一方面，我也同样不明白另一类人的说法，他们说我们所领受的是平凡的饼和平常的酒，他们只是象征提醒我们基督的受死而已。按常理用他们来代表死亡实在是很奇怪，但凭表面的怪异来推断实况，未免是对神的不敬。我很相信他们之被选为代表是有其实在的合宜性，甚至必须性，只是我无能看见而已。再者，如果饼和酒，如果整个圣餐仪式只是纪念，那么这纪念仪式之价值会全赖乎领受者在领受当时的心理状况，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敏锐。我要问的是，在成千上百种同样或更有效可以引发我们回顾基督之死的东西中，何以就是饼和杯如此独特的重要呢？足以使所有基督徒与我个人都毫不犹疑地宣告这事实呢？对别人如何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那因素，那贯穿圣餐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事物、每一言辞，使他们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我们不能知道也不能想象的。我无意对世上任何人说你的解释是错的，我只是说经你解释后， 那奥秘对我仍然是奥秘。然而相信以下之事与我却没有任何困难，在圣餐礼中，我理智上最无法无能看穿的那隔开两界的帷幕，却在此变得最薄，最容易让神作为穿透过的媒介。在此，一只从隐蔽世界伸过来的手，不仅触及我的灵，还触及我的身体。在此，那道貌岸然、学着时髦的我，比起野蛮人与小孩，毫无半点优势。圣餐里这大能的良药，强力的奇能助生吧。奇是奇特的奇，能是能力的能啊。当我说奇能，我不是指蠢材的企图，骗子假装控制大自然的那些可怜又可笑的技法。我想的是类似童话故事里的字句，这是一朵有奇能的花，佩戴着它，七重门就会为你自动而开。或是这是一个有奇能的地洞，进入的人会重拾青春，返老还童。如此说来，奇能应可被定义成一个无法再被分析的客观效能。这样的奇能必能取得常人想象力的回应，因为它在原则上是非常合乎自然的，好像把这两种粉末混在一起会产生爆炸，或是与吃一粒马上死的神奇之处一般。我承认这一类真理中的奇能因素可以被解释掉，把它看为是更大真理的例子或后果时就不足为奇了。只是那更大的真理在未被解释之前也是一样有奇能。如此，科学就是不断地把原始事实的领域一直向后推。但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相信这过程会有到达尽头的一天。至少我们永远会有一个最绝对的原始事实，一个无法再被参透的原料，就是一个宇宙是存在的，更确实地说是这个有如此特色的宇宙充满奇能，正像童话故事中的那奇能之花。基督教信仰有这奇能因素的存在，对我有这样的价值，它不断地证明那属天的领域肯定不下于可见的自然宇宙，或许远远比它更甚，是满了坚实有特性的客观事实，不能被凭空地构想出来，也不能被融化成原则、理想、价值等等东西。无人能构思出一个比神的自因存在更全然实在、更全然奇能性的定规事实。所谓开明的人士希望把奇能的因素删除，而用所谓属灵的方式去说明圣餐礼。当属灵的因素被视为是敌对于奇能，它就会指向心理或道德的因素。但心理道德本身与奇能本身都不能单独成为一个信仰。我不会定下任何数量的标准，指定奇能应该在一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占多少部分。个别差异当然是可以的。我所坚持的是，奇能因素不能被减至零，不然所剩下的就只是道德、文化或哲学。某些神学作品的价值对我而言贱如木屑，因为作者长篇大论其观点如何可与现代思潮对应，如何对今日的社会问题有益处，或在这种种之中仍有前途，但却从未干脆明确地探究到底我们有什么理由确据可以相信他们的观点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陈述。好像我们只是要去造出理论，而不是要去寻出真相。难道我们没有考虑其他的吗？我希望我不会带着上述所描写的心态来领受圣餐而得罪神。毕竟主的命令是拿去吃，而不是拿去了解。我更希望我不再被这是什么、这块饼、这口酒到底是什么这种问题折磨，那对我有非常不良的影响。 它使我把饼和杯从他们神圣的环境抽离出去，而当他们是纯粹的物品或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去讨论，那就像把一块烧红的炭从火堆中夹出来观察探究，很快的它就变成一块死炭。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以上纯属个人经历的现身说法，不是神学。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九章圣餐，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二十章，谈到的是死后，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知道